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把机缘给我们，因为神把托付给我们，神把意象给我们，神把装备给我们，所以只是短宣队出去就可以成就很大的工作。他们出去之前蛮怕的，每一个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没有教过一级释放的课程，他们对在车上没有别的事情，就是专心备课，对不对？哎呀，周也来了，对。那所以我为他每一个短宣队的那个同学，我充满感恩，很怕很怕。可是神说怕什么？我出去之前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是神要你们去的，你们就不用怕。因为如果你们去第一次就不成功了，以后你们就不读学房了然后呢，以后就不敢再去短宣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出队，你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奥秘，就是在这边没什么，出去恩高十倍、哦、在这边表现可能 也可能没有平台，可是出去平台一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是降临哦。为什么？因为神很想我们继续出去。阿们啊，神很想我们每一个都被他使用。事实上，这里每一个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阿们，跟你旁边的说，你是可以被大大使用的。阿们。今天呢，我要快速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我们可以胜过罪。你觉得你可以不犯罪的，举手。啊，太好了，你都不举手哈。本来我也不举手的哈，因为我在台上就必须举手。我们为什么不举手呢？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不犯罪，是不是？所以面对罪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打不赢他。罪不是一个形容词，罪是一种权势。这个权势有时候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面对就觉得我输定了，我没办法打赢这场仗。这就是观念上还没打先输了。好像短宣队出去还没去，如果继续趴下去的话就会输了、啊、所以神说不要怕，只要信、啊、带着信心，他们出去赢了、啊、夺回神给加东的祝福。为什么加东那个地方那么感动呢？一敬拜就哭呢？因为太枯干了嘛，因为伤害很多嘛，伤害很多，那仇敌就偷了，仇敌也住在他们当中了，把很多灰心、绝望、沮丧就种在他们里面了。所以这种的状态产生一种很大的渴慕，只要尝到一点点，立刻就被安慰，就被鼓励。倒过来，有时候我们机缘很丰富哦，很丰富，尝多了觉得也差不多嘛，也差不多，就会忘记神很重要的一个心意，需要我们去打胜仗，要打赢这一场仗。我们可以胜过罪吗？可以。约翰写这一个约翰一书，他开宗明义就讲这个，我写信给你们是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不犯罪。哎，如果他这样写的话，就代表一定可以啊。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说，你要暗暗的摸着自己的心说，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犯罪。而且不但是这样，从不犯罪去到我可以胜过罪，从我自己胜过罪可以去到什么？让这一个我所在的地方也胜过罪，我可以治理这地。今天要分享就是这个过程，如何我自己不犯罪，然后呢，去到我的生命连于神有很紧密的爱的关系，再去到我可以打胜仗治理这地。所以今天是很重要的，它在整个属灵里面，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当中，它会带来一个分水岭。我对罪重新有点了解，我可以不怕它的，我可以得胜的，并且我可以带着神给我的权柄让罪离开这个地，那神的国就降临了。好像短宣队去到加东，神的国就去到加东了。阿们，罪就从他们身上离开了。所以这是一个神很特别的时刻，神要告诉我们，你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犯罪，我们都可以得胜。阿们。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先读第一个部分，是、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读一到第十一节。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我住在他，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信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都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我们读到第十四节好了。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放在你自己的面前，求圣灵你来到帮助我们展开你的话语，愿你的真光照耀，显明你的道是大有能力的。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经文我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第二节他说什么？约翰写这封信，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你们可以不犯罪。”哇，这句话太震撼了！如果经文只停留在这里呢，我就会很沮丧。你跟我说我可以不犯罪，可是我看自己的生命，我常常软弱，我常常犯罪，对不对？因为神的标准跟世界的标准不一样啊，神的标准比世界的标准更高。如果你说地上的标准，可能我没有犯罪，可是看天上的标准，我也没有犯罪，我有，因为我里面心思意念很多负面。你觉得你想东西很正面，凡事都很喜乐，对人充满盼望的，充满热情的，永不灰心的，举手。你都微笑了，对不对？你觉得我 永不灰心吗？不能。我里面负面吗？很容易。我想东西容易从反方向想吗？很容易。那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啊。约翰讲，我写信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听起来蛮沮丧的。还好他有下一句。下一句就是那个出路咯，下一句说因为什么，若有人犯罪，哎，那就是我啦，感谢主，有出路了，有答案了。那个答案就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跟你旁边说，我们有一位忠保。这个忠保是谁？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忠保这个字约翰写的时候他有两种意思，一种因为是用希腊文写的，它是有希腊文的意思，另外一方面约翰是犹太人，所以他有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有关忠保他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法庭上的用词，在希腊文这个字原文是法庭上法官 要审问一个罪人的时候，那犯人的时候，他就会请一个这个犯人的朋友来替他说一些好话，对啊，为他求情。这是约翰的第一个观念。当我们面对审判，父要审判的时候，耶稣就好像那个中间的忠保，在去到法庭当中为我们求情，为我们代求。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忠保他是旧约里面的大祭司，大祭司每一年替他的百姓向神献祭赎罪代求。耶稣不光是地上的 大祭司，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献祭代求，他献的不 不是别的羔羊，他献的是自己，他成为那个羔羊，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说我可以不犯罪？因为我所有的罪已经给耶稣解决了。阿们。耶稣是谁啊？这边很特别哦，因为那位中保不是别人，他是义者耶稣基督。这三个称呼都很重要。耶稣代表他道成肉身的身份，他地上的身份。假如他没有用地上的身份，他没办法代替我，对不对？如果我们比赛，每个人猜拳，哈，猜，那一个输了，第二个来，第二个输了，第三个来，啊，一定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嘛。啊，为什么？如果我猜到差不多了，你那队的队员都输了，你就说我找一只猫来代替我，哈出来，啊，找一条狗来代替我来猜，不对啊，人对人啊。所以耶稣要救赎我，他必须是人。然后呢，他又必须是什么？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义者，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神，基督就是他神的身份，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然后呢，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也没有罪，他没有罪。约翰用每一个词都很精准，都很重要。简单的两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已经把罪解决了，耶稣已经把罪处理了。如果我有罪，那罪对我来讲有没有影响力？从前罪在哪里呢？罪在我里面，因为我犯罪，所以魔鬼呢，他就住在我的里面。一个原理很简单，那个原理就是有垃圾才有老鼠，才有蟑螂，才有这些东西，对不对？如果没有垃圾，它那些老鼠蟑螂会来吗？不会来。有罪，鬼才会来，才会住在我们里面。那所以从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从亚当开始就犯罪了，是不是？每一个世代都犯罪，那罪来了，那些老鼠蟑螂就来了。我们的罪来了，魔鬼的黑暗权势，他的爪牙就来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有相对应的灵会进来。如果我们是犯了情欲方面的罪的话，它会带来淫乱的灵，对吧？如果是口舌的问题，它又带来一些别的灵，哈，我们讲话就会越来越差。有一些人有先知恩赐，他会看见蛮多人的口是黑的，因为一天到晚都讲负面的话，包括谁啊？先知以赛亚这样说啊，对不对？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如果连先知都是嘴唇不洁的，那我们的嘴唇呢？啊，我们的嘴唇是黑人的嘴唇啊，也不对，黑人的嘴唇也是白的，所以我们很需要求神光照。如果有垃圾，老鼠就来了。如果有罪的问题，邪灵就来了。现在耶稣是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一认罪。耶稣说什么？如果借着约翰，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借着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很重要的应许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经文没有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记认我们的罪，神是神必要，神经文没有说神也许会赦免我们一些的罪，他说必要，而且是一切，这是神的应许啊。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真理到底相信多少呢？我们常常跟魔鬼合作，否定耶稣已经做的事情，真的吗？我们真的会这样想吗？我们很容易说什么？我们很容易说，哎，我不太可能不犯罪。我们可能会说，哎，其实我这个罪，我这个人事实上是没救的了，会不会这样想？耶稣你也帮不了我的忙，我不可能不犯罪的，等于是我把耶稣的已经成就的工作，我否定他的工作，我不相信圣经所写的，我不相信神说可以就可以。所以我们重新要做一个选择， 魔鬼蛮律法的，如果神已经说了我们认罪他就赦免的话，魔鬼很律法的，只要把垃圾拿走老鼠就会走了，只要把罪拿走魔鬼在我们里面就没有根据地了，没有地盆了，他只能够在外围影响我，希望我再犯罪再被他试探。那从前没有认罪之前他在哪里？里面。如果我认完罪了他在哪里？外面。这就是最大的分别。魔鬼很律法，只要我们认了罪他就没有权柄。我记得铁心牧师讲过一个见证，讲到魔鬼的律法。他有一次他去到搬到一个新的房间，新的房间的时候他一看，看见哇，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东西啊，而且那些东西都是穿着清朝的那个官服，一直一直在那边活动。他就赶他们哦，赶了他们不走了，他们说我住在这边很久了我们不走。那铁心牧师就说你们不可以不走，因为我这里有租约，我对这个地方有权柄，我已经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了，我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从前的主人怎么欢迎你是他们的事情，现在我拿起神给我的权柄，我拥有这个地方，我不欢迎你们。那些东西很生气就走了。经过大概两年还是多久，教会要搬到两年哦，要搬到别的地方，于是那就打包咯，预备搬东西咯。快要到租约期满的那一天，大概是一个礼拜还是多久之前，一个礼拜，他就看见那些东西，因为他妹妹很清楚，他就看见那些东西呢已经回来了，在窗外面排队等日期满足他们就再回来了。可不可怕？很可怕哦。所以铁心牧师就决定不要等到只有一天才搬，还是能搬就立刻搬，立刻就离开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这是属灵的法则？你可以说灵界的东西魔鬼他们很律法，你也可以说这是属灵的原则，权柄的问题。耶稣已经把罪 KO 了，对不对？已经把他打败了，问题是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如果我不相信，那我没有办法有那个信心把他们赶出去。如果我相信，我勇敢向神一认罪，罪在我里面就没有权柄了。垃圾被拿走之后呢，罪被赦免之后，老鼠也要走了，对不对？那仇敌只能够在外面打游击战，他没办法在我们里面打阵地战，因为那个占据在里面的那个坚固营垒已经被神的恩典赦免了，罪已经被解决了，问题已经可以得胜了。所以这个题目告诉我们，你可以胜过罪，因为耶稣已经把罪解决了。阿们。跟你旁边的说，耶稣已经把罪解决了。这是第一个，我们 蛮感动的，这是一个整个我们生命得胜的根基啊。我们之所以得胜，不是因为我跟你多努力啊，多努力都没用，多勇敢都没用，多有信心也没用，除非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他才产生一种很大的信任。我可以胜过罪，因为耶稣已经把罪解决。接下来第二个很重要哦，我如何可以活在光明当中继续胜过罪呢？关键就是关系，我要建立一种爱里面的真关系才能够得胜。这就是去到第二点，第二点是第三到第十一节，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第三到第六节，它讲到是跟神的关系，三到六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呢第七到十一是跟人的关系。跟神跟人都必须建立一种怎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活在光明中，不给罪再留地步呢？爱的关系，真的关系。首先对神，对神你看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然后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第三节说认识他，这是认识神哦。第四节也说认识他，那所以等于这边有两种认识，对神的认识，一种是真的，真的，因为他遵守神的诫命；另外一种呢， 是说的，因为第四节说人若说，所以是说的，这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第四节他是说谎的，所以他是假的，他是假的。这种假呢为什么会变成假呢？因为他整个判断是有遵守跟没有遵守。什么叫认识呢？我们认识一个东西本身从哪里开始？本身从头脑开始。比方说我认识这个叫椅子，我是从头脑开始，它是椅子。然后从头脑去到经验层面呢，就是我跟它相交，我就坐下来了，对不对？我感觉哎，这个椅子不错，可以买啊，买回来可以做什么？哎，可以订啊，订多一点啊，让弟兄姐妹坐起来比较舒服啊。这个椅子好坐吗？应该不错吧，好好好好，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去加东做一下 OK 所以很多东西我是从头脑去到经验。我刚才那个比喻也许不太好，因为他这个已经没办法跟我有情感的交流啊。可是神呢他不一样了，如果我真是认识神的话，我从头脑去到经验，我经历他，他对我好还是不好？哎，他对我好，因为他是好神，他是慈爱的，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既然他是慈爱的，他是好神，我要不要遵守他的诫命？他给我诫命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献祭我吗？还是为了保护我？对，如果他爱我的，他给我的这一些要求就是保护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爱他，我就会越来越很自然的有一个表现，就是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守诫命不是规条，守诫命不是因为外面的要求，守诫命是因为我里面已经对这个神有感情，我爱他，我信任他，所以我自然守他的诫命。我越守他的诫命，我就越被保护，越被保护我就越肯定，我就越认识他，他真的是一个好神，然后我就再遵守他的诫命，遵守完了又被保护了，我就觉得哎呀，神你真好，连这样都保护我。我去加东去短宣去服侍到淹水了，哦，沿路上还是可以开车，对不对？我知道建坤的车原来后来淹到连下面的那个什么底板全部都脱落了，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底板也变成新的了。哎，原来这样也可以开到台中平安哦。哦，我一经历他，我就知道，哦，神你真的是好神。有没有看见这种循环？因为认识他，而且信任他，我就遵守诫命，遵守诫命就更认识他，更信任他，更信任他，更爱他，更爱他，愿意再遵守。这一期去，神说去，短宣去不去？去，去了。下一期说去，短宣去不去？去，好，今天去加东，明天去中东，去不去？好，去，好，对不对？很简单啊，因为我信任神，那个信任就带来一个遵守诫命。我不信任，我不爱他，我不记得你对我好，你要我去什么东我都不去，对不对？好，哪怕是屏东，哪怕是什么东，我就台东我都不去，对不对？好，台风现在来了，如果台风现在来了，神叫你现在就去花莲，去不去？如果我很清楚是神的，那就去啊，对不对？好，说不定我生命里面就成为第二个以利亚，台风用神用台风把我接过去啊所以东西很简单，我跟神的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对神的认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是第三节，如果是假的是第四节。神你叫我这样做，我想想想了一年两年十年都没有回应，对啊，那是真还是假？蛮多人对神的认识停留在第四节，我信你是神，可是我知道你很尊重我，等我想想，想了 去到见主面的时候，耶稣说你想的怎么样？耶稣我还要再想，给我一分钟，因为给我一日好了。耶稣说好，我等你一千年日如千年。我们还是在那边想来想去，没有真认识神。这种信仰是真还是假？假。所以他说他是说谎的，因为这个信仰是假的， 假的东西他自己会觉得假吗？不会，我们会觉得我蛮真的，所以他才说我人若说我认识他，我认识耶稣，对不对？可是他对我的影响力是什么？我想他有影响的时候他就有影响，我不想他有影响的时候他就没有影响。所以这种信仰有时候是自己也骗了自己，说谎不是故意说的，是乃是被蒙蔽，自己以为很认识神，却是我没有真正信任他，没有遵守他的道。神说如果我遵守他的道，第五节说什么？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就完全了。完全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成熟，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成熟，他在爱里面跟神的互动越来越成熟，他在爱里面呢，他产生一种被保护，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为什么我可以胜过罪？前面说因为耶稣已经把罪解决了。为什么我可以胜过罪？因为我在主里面啊，等于是我整个人的主权是属基督的。我既然是属基督的，那我面对征战，面对试探，面对问题，谁会帮我？耶稣就会帮我了，因为主权是他的。如果主权是我的话，那我就会自己去打这场仗。所以他很重要。我在爱里面，我会行在光明当中，我可以胜过罪。爱很简单，就是跟神建立一种真的关系，真的，我信得过他，我也守他的诫命。这种顺服不是头脑，不是规条，乃是爱里面很自然。我信任你，所以你要说的我做，这是因为信任，这是因为爱。这是第一个部分，对神的爱。第二个部分，对人的爱。第七节开始，七到十一节，经文七到十一节呢，我们读起来呢，有时候需要蛮清醒的，因为他说我告诉你们的是一条什么的命令呢？他说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它是一条旧的命令。然后呢，再者，我写信给你们，它是一条新的命令。到底它是旧的命令还是新的命令？有时候读到都糊涂了。约翰在讲一个东西，如果我们的生命要行在光明中，我就要了解什么叫黑暗。经文如果你去到第八节开始，他讲黑暗，他说真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等于这边有光也有黑暗。第九节他也继续提，经文去到第九节他也提到黑暗，第十节提到光明，九跟十都讲光明，十一节他黑暗黑暗黑暗三次出现黑暗。等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选择光明还是选择黑暗？光明，活在光明中就是活在圣洁里面，活在黑暗里面就是活在罪里面，我要选择哪一种？它其中一个分水岭就是有没有彼此相爱。一方面我跟神，我对神，我爱神，我就在主里面被保护。第二方面，我有没有在思想观念里面被保护呢？看我有没有彼此相爱。在一个群体里面彼此相爱，如果你找到那个很开朗的人，你很喜欢跟他相处，对不对？很不错。可是相处久了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出现一些摩擦，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才是真正考验有没有彼此相爱。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彼此相爱，唯独恨弟兄的，他是在哪里呢？第十节，黑暗里面。不光是让自己在黑暗里面哦，而且他是在黑暗里面行哦，他走在黑暗当中。我不光是现在在黑暗，而且我走在黑暗里面。走在黑暗里面我走哪里？我开始迷失方向，因为黑暗已经让他眼睛瞎了。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如果我戴一副眼镜， 我是恨弟兄的，等于我戴一副分别善恶术的眼睛。我戴一个分别善恶术的眼睛的话，我看东西会怎么看？怎么看都不顺眼，是不是？怎么看你都觉得别人很有问题。当你说别人很有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别人也会跟你一起说阿们，我也觉得你很有问题。所以在不能够合一的群体当中产生一个最奥秘的合一，大家都觉得对方很有问题。那这就是分别善恶术的一个眼睛。如果我换过另外一副眼镜，生命树，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你会看见神的计划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很奇妙的。神要用每一个人，神知道我们有问题吗？神知道，可是他宣告用爱，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蛮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我们要选择活在爱当中。一个群体如果活在爱当中，我们就会走在光明里面，否则黑暗在哪里产生？在里面，在心中一步一步就产生那个黑暗。所有的黑暗是从里面开始的，从心思意念，从观念上开始的，这些就会破坏关系。罪带来破坏关系，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我们跟旁边人的关系。所以神说处理罪的问题就是重建真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重建。活在真关系当中，就会活在光明里面，而且有问题的时候会彼此保护。到底我用什么眼睛，什么眼界去看别人呢？今天鼓励我们重新换过一个很重要的眼镜。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我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很没有信心，很怕，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这一场游戏会继续玩下去的，所以神一定会加油的，神一定会让出队的时候呢很成功的，只是没想到成功那么大丰收而已。你知道丰收到一个什么地步吗？他们那边最多的是鱼嘛。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杀了一批鱼送给同学，送给同工，送给我们，杀了70条鱼哦，都是最新鲜的哦，那么大的鱼哦，立刻杀了，立刻冰鲜，就宅配到这边哈，专人宅配，70条鱼哦，你看神多丰富，神告诉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自己，因为神创造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彼此的关系，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在神里面都变成可能，这个眼界很重要。特心牧师最近跟我们分享一个个案，他说有一次聚会里面呢，一个同工早上会里面他们就拥抱自己部门的同工，他拥抱的时候呢，他就拥抱其中一个同工，那个同工呢不太做事情的，自己去到贴心牧师面前的跟他说，贴心牧师我也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称赞的，因为我也没有做事情，可是他就抱抱他，他说我谢谢你，你看我们部门里面都是女生，我们都是妇孺，可是你是男生，你一出现我们就有安全感，你在这个部门里面很重要，我们很需要你。这样他就哭了，那个男同工就哭了。那他到底称赞他什么？是一个男生。哦，这是莫大的恩赐吗？也不是他努力去做些什么，对不对？只是因为对他存在就有价值，这一个哦，就让他感觉原来我不是要做什么才有价值的，我的存在就有价值。这种成全，这种称赞，可以换另一种眼光去看他吗？可以啊，你啊一天到晚都不做事情啊，只有一张嘴啊，说就是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啊。那谢谢，让我忘记我本来想说什么。原来我们可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然后就定他的罪，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能，这一点做不好，那一点做不对。 你也可以用一种眼光，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神透过你来肯定我们，神透过你的出现让我们有安全感，神透过你哎，一个人就被建立了。所以到底我要戴一副怎么样的眼镜去看我身边的人，一个批判的眼镜还是一个成全肯定的眼镜，一个分别上的树的眼界还是一个生命树的眼界？如果我活在生命树，每一个人都有保护啊，我就会知道原来我在你面前是被肯定的。这是我们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事实上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程度，也许在这个程度上我可以用生命树，可是慢慢就受不了，就走向分别善恶树。好了，我的身量扩张了，从这个范围是生命树，来到这里是生命树，可是我还有那么多不是生命树啊。所以我从这里是生命树去到这里，从这里去到这里。你留意一句经文，那句经文说光明已经来到了，然后呢黑暗渐渐退去，那是第几节？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十一条新命令在主里面是真的。我们来处理新旧命令的问题，这个爱的命令在旧约已经有了，旧约说要爱人如己，也要爱邻舍，可是这是旧的，因为它的范围只去到爱邻舍跟爱人如己。如果那个人是你的敌人呢，你爱得下去吗？我爱不下去，我不报仇已经算对他不错了，是不是？那耶稣现在把一个旧的命令变成是新的，新的，那就是耶稣把这个爱的范围，它的广度对象完全去到没有底线。所以爱谁？爱仇敌。耶稣把一个旧的命令变成新的，不是这个眼祭眼的心，是内涵的心，范围的心，深度的心。去到第八节，如果我活在这个从旧到新，如果让光进来，第八节说这对主是真的，你们对你们也是真的。那对主是真的，因为耶稣做得到了，对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应许，是真的给我力量，我也可以做得到。可是这是一个过程，因为黑暗。一起再读第八节好不好？预备，请。再者，
我
写信
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对，他说黑暗怎么样？渐渐过去啊，真光已经照耀。如果这个大堂里面全部都关灯，它就是黑暗。我开一个灯，光就在这里，这里这个开灯的部分的黑暗就退去了。我把灯开多一两个，那个范围里面的开灯部分的黑暗就退去了。这个像不像我们的生命？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允许光来了的部分，也许我生命里面有二十个房间分隔开二十个部分，而我第一个部分让光来了，这个部分的黑暗它就退去了，它就退去了。如果我生命里面第二个部分我也欢迎神的光来了，它的黑暗也退去了。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鼓励我们，我如何可以胜过罪，就是让光不断进来，打开我里面的所有房间。耶稣说我站在哪里叩门？门外。如果我的心门里面有很多层，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的话，耶稣不断在叩门，让他的光进来进来进来。我越让神的光进来，我里面就越自由，我就越离开黑暗。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它这就是这种意思。神的光要不要进来？要，我们要欢迎他的光进来，以及我里面活在光明当中，罪就不可以再控制我了。阿们。所以我们都可以活在光明当中，只要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活在光明中。跟你旁边说，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活在光明当中。去到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呢，他对三种人讲话， 一种呢是小姐们，这些小孩子；第二种呢少年人；第三种老年人。他重复讲了两次，所以等于啊说了六次，说了六次。你留意那个次序，我刚才说哪三种人？小姐们是小孩子咯，然后去到是啊，应该是少年人，对不对？好，然后青少年嘛，接下来才是父老，按照年龄层应该这样写的。可是约翰写的时候不是这样写哦。我们再读第十二、十三、十四，再读一遍好，预备，请。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是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经文不断在讲讲讲，写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不太容易掌握他在讲些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小姐们啊，少年人啊，那个父老啊，可是他又不是顺序写，他先写小姐们啊，父老啊，少年人啊，蛮特别的。我一直读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安排，我想了很久，后来就是只有做一个祷告隐秘的事疏忽耶和华，就没有再想他了。哎，直到这一次在预备讲章在想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亮光进来了，开始感觉哎，神好像透过这个经文，透过约翰的安排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小姐们啊，这是第一个，生命是有一个过程，生命从小孩子去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去到做父老，它是一个过程。如果他是 A 小姐们啊， B 青少年们啊， C 父老啊，应该是 ABC 这样成长。可是他一下子呢讲完 A 就讲 C， 讲完 C 再讲 B 哦，他不是 ABC， 他是 AC B 哦，了解我的代码吗？这样比较不会乱哈。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他为什么这样安排。他讲小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这是十二节，十三节他又讲一次，小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两次出现。对于这个小姐们，我们可以说用年龄来看这些小孩子，我也可以用属灵的身量来看小孩子。属灵的小孩子，属灵的小孩子需要学一个入门的功课，这个入门的功课是他要认识救恩。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个要学的功课是救恩，我要对救恩有一个了解，救恩到底是什么。救恩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十二节说的，就是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哎，可是救恩停在这边吗？罪得赦免，救恩没有停在这边，他还有下一句，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救恩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原来一个救恩就是罪得赦免，重建关系，然后我去到父那里去，去到父那里去，那我是什么？我去到父那里去，那我是什么？这个很抽象哦，好像那个刚才的神学生都是神学生，他来到我的面前，如果我以校长的身份出现，他们就是学生。如果我以那一个师父的身份出现，他们呢就是徒弟，就是门徒。那现在我去到父面前，那我是什么？儿女，儿女的身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到底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什么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第一点，我有罪得赦免的身份，我有一个救恩的身份，我是得救的罪人。 那可是我没有去到父的面前的话，我没办法成为儿女。成为儿女跟不是儿女有什么分别？最大的分别是产业、应许，对不对？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是他家里面的人的话，他的产业我有份；如果我是神家里的人的话，父的应许我有份。这是很重要的。蛮多基督徒信了一半，他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在哪里，所以我就失去那一个神的祝福。我们有一个香港一个同工，他很怕他爸爸，因为他爸爸的脾气很大，当他说要去服侍神的时候，他爸爸就一巴掌就打过去。然后他后来要去到香港服侍，从欧洲去到香港，他送礼物给爸爸，爸爸就把礼物从窗户丢出去，也把他的行李全部丢出去。所以他很怕他爸爸，怕到一个地步呢，不敢去找爸爸。可是后来在香港，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没办法跟父亲连接，父亲所有的祝福都会断，一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缺乏，做什么都不顺利。后来他就觉得，好，我要勇敢跟爸爸连接。可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不记得怎么讲。过程里面呢，我们蛮有趣的，有一个同工就跟他说，好了，你把你就写一封信给爸爸好了，因为你打电话不记得讲什么，写信嘛。他说写信我也不记得该怎么写。后来我们的同工说，你说好了，我替你写，我揣摩你的感觉把你的感觉变成很有感情的写成一封信。他就讲完了，那个信就寄过去了。信寄过去之后，爸爸就很感动，过没多久一笔钱就寄到香港来了，港币100万，一封信100万了。你要写吗？多写几封嘛，对不对？你没有留意到那个奥秘，那个奥秘是连结，那个奥秘是找回那个身份，那个身份是儿子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如果我连于父亲，父亲的祝福就会连于我，我连于天父，天父的应许就临到我。所以蛮简单的，哇，一封信就100万了，立刻去买一堆信纸回来多写几封嘛，多建立几重关系嘛这是一个奥秘。神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婴儿，属灵的出生儿，我们要学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不光是罪的赦免，它只是第一步。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连于那个身份，我连于神儿女的身份，我要到父那里才更丰盛。这是对小子们的那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明白救恩。第二个对父老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来看下面那个部分。对父老的教导，对父老的教导，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去到第十四节，又是父老哦，我们一起来读父老那句就好了。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哎，好像都一样的。前面那个小子们啊，是有一个过程的，先认识谢罪的恩典，再到父那里去认识父。但这里呢好像没分别，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什么叫起初原有的呢？起初原有的就是创造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我认识起初原有的，等于一个信仰去到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父老的生命，成熟的生命。成熟的生命跟不成熟很大的分别，不成熟的就会抓很多别的东西。从小孩子开始，我们抓什么？儿童的时候抓有人陪他玩，希望有玩具，或是陪他的人成为他的玩具，对不对？这是孩子所抓的。去到那个儿童期青少年呢，他抓的可能是朋友，很需要朋友的帮助。再大一点呢，抓的是爱情，希望浪漫，对不对？再成熟一点呢，就觉得浪漫没办法当饭吃，所以开始进到婚姻，对不对？婚姻、事业、家庭、儿女，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追求的东西。可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有一天都会过去。 这些东西的根基在哪里呢？创造主。如果连于创造主，这些根基就很稳固，没有连于创造主，这些东西都根基不稳。所以父老去到一个点，他生命成熟，他知道原来最重要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他就不会抓错东西，他知道什么东西最有价值。第二个，我认识起初原有的，我就不会怕东西失控。人很怕这个东西失控，那个东西失控，对不对？那为什么说我不怕失控？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面对的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失控的局面，地是空虚混沌，而且呢渊面黑暗，它是一种失控的状态，混乱的状态。神现在告诉我们，他是起初创造的那一位，那对于这个我就不怕混乱。就算我生命里面经历一些混乱的片段，经历一些失控的事情，经历一些意外，我也不怕，因为我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在神永不会失控。阿们。在神东西都在他掌管当中，只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水面是渊面黑暗的，神的灵进到黑暗当中，黑暗就重新恢复秩序了。神说有光，立刻就有光了。所以这就是那个父老的生命，他很清楚我一切的根基跟源头在于神，他很清楚就算面对生命的混乱，我还是有神，神绝对有能力平静风浪。这是父老的生命。我要很快跳到第三点，本来是我们说应该顺序是 ABC， 对不对？现在他讲的是什么 ACB。 一个生命如果从 A 到 C， 它是一个过程，从小子们了解救恩，然后呢发展到我能够了解神是唯一的，他是创造主。这个过程他需要经过征战，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写的时候呢，他就写 ACB。 你了解我说什么吗？已经去到这个聚会快结束，我们需要特别专注才听得懂这一段话。我要从信仰的婴儿去到一个信仰成熟的父老，中间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中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就他用青少年来比喻，而且青少年是最容易面对试探的，因为小孩子面对试探的机会很少，东西都在父母的控制掌管之下，面对试探机会很少。去到青少年呢，我们面对试探机会很多，很想自己独立，很想自己做主。神说我们要迈向父老的成熟，他必须经过一个青少年的征战。所以他有三段，第一段是认识救恩，第二段是要认识创造，第三段呢我们要认识征战，要学习征战。这个征战很重要，这个征战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些什么。话这样说，说来容易，要去处理不简单。生命会不会经历混乱？会。生命会不会经历低谷挫折？会。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要从明白救恩去到认识创造，中间是一个学习征战的过程。我不断要征战，要宣告谁掌权，是我掌权还是神掌权。头脑上知道神掌权，可是事实上很容易自己掌权。头脑上知道我让神来处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自己来处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战过程。神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段什么事情？我可以胜过罪恶。你看最后那一节，你看那个成长过程里面，为什么这些青少年最后能够胜过那些恶者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学习征战。第十三节，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 胜过那恶者，这是第十三节的，十三节，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十四节，同样写给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那恶者？因为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常存在我心里。当我抓住神的道的时候，我就赢了。人最容易抓住是什么？负面东西。我们最容易抓住是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当我抓住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一步一步，仇敌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开始放进来，把那个感觉加强，加强，加强到一个地步，我就开始落到一个漩涡当中，我没办法胜过那恶者。那个时候是神的道跟我的感觉以及仇敌的工作的一个征战，他在打一场仗，这场仗很不好打，因为通常一落到感觉的时候，我们都会投降，我们不容易跳出来。叶光明牧师，是基督教里面蛮重要的一个牧者，他说他出来服事的初期，一出来服事，他就被一种很深的忧郁症包围他。他祷告祷告，一直没办法处理。后来神的话来了，他有一次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神的话来了。神的话来的时候，那句话是什么？他说：“以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特别他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感觉有那个有一支笔特别画在那个忧伤的灵的下面。他开始知道他里面的忧郁症是一个忧伤的灵，他开始祷告，原来是小时候这个忧伤的灵已经进到他的家族当中，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现在又来攻击他。他一直用赞美衣祷告祷告，用赞美来胜过那个沮丧跟忧伤。事实上很多牧者在牧会在服事的过程里面都经历过这种忧伤的灵的攻击。前一阵子我回到香港，我也面对一个蛮大的沮丧，很沮丧到一个地步呢，我跟神说：“主，我再服侍你三到五年我就退休了，我又不想不服侍你，因为我已经尾声，可是服侍你又好像慢慢面对一些很无力的东西，面对自己里面的挫败跟沮丧，所以我跟神说：主，我服侍你再三年，顶多五年，我就要退下来。里面已经灰心沮丧占据了我的心，我还没有辨认出它是一个沮丧的灵。这一期在预备的时候呢，这个记忆就跳出来。我继续在神的跟神互动。今天早上神说：“孩子，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了解你的沮丧。”神一方面很让我知道他明白我，可是后来神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孩子，你死了没有？”我已经死了。孩子，你死了没有？我对主说：“主，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觉，你知道我里面的感觉，我是真实的。”耶稣说：“我了解你的感觉，你知道我对神主的托付吗？你死了没有？”我知道神在说什么，我知道神在提醒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不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 我就没办法同复活，我就没办法汲取那个很大的恩典，以及可以在神里面，我要去看的是神自己的荣耀，神的意象。每一个人都有他可能经历过的沮丧，经历过的忧伤，经历过的问题，可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胜过罪恶，我给你们权柄可以打败罪恶，并且他接下来就跟他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这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情都要成为过去，唯有遵循神的旨意的才永远长存。到底我追求些什么？对，每一个人在我们相处成长服侍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受伤，而这些受伤神会不会接过去？会不会了解我们？他会了解我们，可是最终的他不要我们在那一个过程里面继续想那一些，他要我们学习死，死去。我把感觉交给耶稣之后，我学一个功课，我看的是神荣耀，我可以洗去，然后重新恢复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信望爱，不是负面，不是灰心。这个也许不容易，可是我知道今天早上神在鼓励我们这里每一个圣洁。圣洁是什么？分别。圣洁是我从罪里面分别出来，圣洁是我从负面的里面分别出来，圣洁是我从那个很活泼的对一些感觉的伤害里面分别出来，我重新把这些交给耶稣。不是否定，不是否定，每一个感觉都很真实，可是我可以选择交给耶稣，然后对这一些采取一个态度，死亡。因为如果我已经死了，我不会再被这些感觉再挑动。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整个人神要神就分别为圣。我一直在想这篇道，今天这篇道实际上很不好讲，这篇道很不好讲，因为整个罪的观念它很重，它又不容易用 几分钟用一堂把它讲得很清楚。可是神一直跟我说你要讲，因为这篇道很重要，他要鼓励弟兄姐妹要跳出来，你要成为圣洁。如果我们在行为上有软弱的话，神今天鼓励我们说你可以不犯罪。如果我在心思意念里面还有软弱的话，神也鼓励我们你可以不犯罪，你不会落在那个负面当中。神一个得胜的能力要进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就是我们勇敢向前承认，对，我的确是在罪当中，在软弱，在负面，在批评，在论断，可是这一次我要跳出来，我要拥抱的不是我的感觉，我要拥抱神的真理，真理要叫我得以自由。因为神要把更浓更大的同住，他的同在加在我们身上，神要让神迹奇事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让每一堂聚会崇拜的时候，有需要医治的人都被医治，然后有需要赶鬼的人一敬拜鬼就出去，对啊，神要把一个很大的权柄释放在我们当中。关键是罪已经被解决，这个观念一定要进到我们里面，并且我开始去拥抱这一个神的救恩，我开始从小孩子去到征战去对付我自己的很多的很多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这个东西有一些很具体的，有一些很抽象的，具体是我们里面的感觉，抽象的是一些观念，好像刚才韩卫说去到家东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不舒服啊！第一要睡地板，要睡硬的床，第二，没有空调，第三怎么样。原来我们都有很多这些东西，神说我可以突破这些吗？如果我们可以突破，神更大的同住会在你身上。如果我们勇敢拥抱整个真理， 神已经把罪解决了，我拥抱这个真理，你会更自由，你会很更释放，整个神住会开始会快速前进。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地方会坐满，又过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礼拜天要开第二堂崇拜，这些东西从今天开始会快速前进。问题是我拥抱什么？我拥抱真理，还是我继续拥抱在一些不能的软弱里面？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神今天定义要释放我们，帮助我们生命更自由。
主耶稣，我一生跟随